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再能够回到大家当中啊，上一个月啊临时啊这个要在家里休息哈，因为开了刀。那神听各位的代祷啊，很多弟兄姐妹的爱心，我也很快的康复啊，很快的康复，所以基本上现在已经没有事了哈。所以谢谢主，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啊，这个大家知道哈，我们中国人，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美国这个地方，甚至信了耶稣啊，参加教会聚会，是因为很多年前有基督徒愿意放下在欧洲、在美国舒适的生活、稳定的生活，来到我们中国。其实今年2007年呢、就是纪念啊基督教啊，不是天主教，是基督教来中国两百年，就是200年前，1807年，有一位宣教士叫做马里顺啊，来到中国啊传福音，是第一个来华的基督教的宣教士。那其实呢，他还没有来中国之前呢，200年。就是16世纪的时候，十七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天主教的宣教士，那他要来中国，但是那时候中国的门是关闭的，他只可以留在澳门啊，留在澳门停留了10个月，想尽办法要进去中国内陆，不可以。因为呢，当时我们中国非常的骄傲哈，就觉得这些都是蛮夷哈，不准来到我们中国。所以呢，那个宣教士当时讲了一句非常后来非常出名的话。那个时候他快要死了啊，在澳门已经等了10个月还不能进去，然后他看着中国，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石头啊，石头啊。”什么时候你才为主而开放自己呢？石头啊，石头，什么时候你才肯为我主开放呢？中国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像一块石头，到了马里顺19世纪的时候，他还是好像石头一样啊，硬邦邦的，不肯开放。其实马里顺来到中国也经过很多的艰苦啊，我大概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今年呢，在很多地方啊都在庆祝这个马里顺来了中国200年，所以我们应该了解他一下哈。他小的时候呢，是一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当他12岁的时候，听说哈，他可以一天晚上把诗篇119篇全部背完了啊！你知道诗篇119篇是圣经怎么样最长的经文？那他居然一天晚上把它全部背熟了，所以他是记忆力非常强、很聪明的一个小孩子，12岁。但是，我想我们当中做父母有 teenager 的儿女都知道哈，这个 teenager 有时候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突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在10几岁后来的岁月里面，12岁到16岁，哇，就是很反叛，然后呢，也到处在街上游荡哈，不务正业，不肯好好读书，哇，伤透父母的心啊。但是呢，父母的祷告没有白费啊。当他16岁的时候，神的灵在他里面工作啊，神的灵工作很厉害的工作的时候，他。突然间他就明白了，他发觉我去喝酒，我跟那些人在街上游荡，我去做这个做那个，其实我心中不快乐。他就在神面前跪下悔改啊，也没有人特别的帮助他，圣灵工作，他自己就回到神的面前就悔改了。所以假如今天你觉得你的儿女啊，12岁13岁是不是很反叛啊，不要太失望，继续的祷告。他那个时候他一回转的时候，哇，生命很大的改变。 他发觉以前我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神改变一个人的时候，他对自己、对他的人生、对世界就有不同的看法。当他改变以后呢，他就很努力的去读书，要补偿过去浪费的时间，才16岁啊。不过我觉得以前的人呢，比我们现在人比较早熟哈，16岁就已经很懂事了哈，因为他经历了很多哈，经历了很多，他就悔改归主。不单止如此，他18岁他就听到神的呼召，要去做宣教士，啊，要去做宣教士。那个时候他就想，他说：“假如我要去做宣教士，我应该怎么装备自己？啊，我要读多一点书哈，因为你去到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地方哈，对你有更大的考验。”然后呢，神放在他心里面一个感动，要去哪里？去中国，去中国。但是呢，他一看书啊，研究的时候就发觉中国是一个不开门的一个国家啊，封闭自己的，你怎么进去？所以当他跟父母说要去中国的时候，他们都很反对，都很反对，极力的反对。但是呢，他说神呼召我，我一定要去。但是他不能走，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最疼他，他是妈妈8个孩子里面的老幺啊！哎呦，妈妈痛心的不得了，那他很挣扎。神就在他20岁的时候把他妈妈娶走了，所以做父母要小心啊！假如神呼召你的儿女，你极力的反对啊，神有一天先把你拿走啊！我不敢说 这是神的意思啊，但是呢，20岁他终于可以走了。但是你知道啊，一开始就很多困难。为什么？那时候跟中国交往的外国啊，只有一个东印度公司啊，是一个商贸啊贸易的公司，所有要进中国都要通过他们，而他们有一个很严谨的条例，不准传教士来，因为中国那个时候有天主教徒在里面，但是天主教徒引起很多的风波，比如说祭祖的问题啊等等，所以呢，中国的门越关越紧。但是呢，神的感动给他，他带着逼死的决心，他说最多我就是死啊，我一定要去的。结果他就怎么去呢？先来美国，从英国来美国，要坐船104天。其实起初没有这么多天，但是呢，他的船在海上漂流啊，有大风浪，很危险啊，100多天在海上，才来到纽约。来到纽约的时候呢，经过朋友介绍啊，当时美国的一个官啊，愿意给他一封信，这样子他就才能够去到澳门，啊，去到广州。那但是呢，他从纽约去中国又坐船100多天，啊，你想一想，今天我们坐飞机一下子就到了，他们当时是100多天才到，在海上受尽很多的苦，那来到广州呢？就发现哈，他不能随便住哪里，因为呢，中国规定哈，外国人哈，你要来的话，你一定规定定点住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做移馆，蛮夷的馆，蛮夷住的，把你陷在那里，而且不准学中文，啊，而且呢，假如是你有妻子的，妻子也不能进来，只可以留在澳门。你看当时多少的这个关卡要过哈，但是他就决心就去了。那去到那里啊，为了省钱可以买书啊，他去研究中国的思想啊，去读书。他没有来之前在伦敦念医，因为他觉得做一个医生的话，那到了外国地方哈，比较方便啊，随时可以帮助人。然后研究中国的文化，研究中国的古书，哇，一个美国人呢，今天我们来到美国地方哈，一个英国人，我们来到美国地方学英文呢，有些人都觉得很困难，是不是？他那个时候有决心，一天要学100个中文字，哇，就这样的决心，每一天这样子，每一天，那生活很艰苦啊。那后来终于又结了婚，但是妻子不能留在中国，就留在澳门。后来妻子也病死了，啊，那儿子呢？啊，有儿女又带回去英国，给家人来照顾。反正就是根本没有机会传福音，他就做文字工作，在那里翻译圣经。不单止翻译圣经，还编了一本华英字典。不单止编字典，还 创办了一份中国第一份的民报报纸，原来是英国人马里逊所开始的，叫做查士署每月统计传啊，这个名字很难听哈、啊，它其实就是 Chinese Monthly 哈、啊，这个很简单，但是它一翻译中文文言查士署每月统计传、啊、那是他开始的。你想一个英国人啊，本来一个中文字都不懂的，结果办报纸在中国啊，把一些健康的思想、做人的道理啊、基督教的这个教导、价值观，就透过这些文字工作出去了。后来呢，中国第一个基督徒是谁？梁发就是当年帮助马里逊做印刷工作，因为他自己写、自己编、自己印刷啊，但是很危险，因为呢，假如当时有任何中国人替外国人服务，就是汉奸。很危险的，所以他偷偷的传福音，竟然梁发信了主，而且不单是信主，也跟他一同来侍奉。结果这件事情终于被揭发了，结果梁发被抓去，被鞭打，而且呢，他也被驱逐出境了啊，结果就要离开广州。他就后来去到马来西亚，不放弃，还是对中国人那种负担，就是说我爱中国人，我要来到中国，我死也要为中国人死。有这样的人，结果呢，他在马来西亚呢，就跟另外一个宣教士开办了一个叫做英华书院，后来在香港成为非常上等的一个英文的这个学院哈。他就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就为中国人服务，就爱中国人。结果他死在中国，葬在澳门。他在中国25年，只带了十几个人信主，很艰苦。但是你知道吗？中国福音在中国生了根。我相信今天，假如马里逊知道今天单单中国大陆就有6000多万的基督徒，哇，他的心会多么兴奋！假如那一年啊，他听到神的呼召，他不要去，你想一想，今天会怎么样的光景？其实我自己信耶稣也是宣教士带领的，是一个女宣教士，是从美国 South Dakota 单身20多岁，很年轻就去了香港。不单只带我信主啊，她训练我，要我跟她一起住了2年，门徒训练在一起啊，在那个时候扎下很深厚的根基。她在中国在香港的时间比在美国时间更长，因为20几岁去了以后，去年才退休回来美国，几十年，他的广东话比很多中国人讲广东话更好。假如你在他后面没有留心啊，不过他黄金头发啊，假如你就是在后面没有看他的面孔，你就不相信他是一个美国人。我发觉我们很多人今天成为基督徒，是因为很多宣教士啊，不单只用他们的生命，有时用他的鲜血铺了这条路。我在想，我们今天中国人，我们又怎么样？今天福音传导给我们，我们如何去把这个棒接过来，能够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其实你知道世上第一个宣教士是谁吗？第一个宣教士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约翰福音那里念说，你怎样，耶稣的祷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到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因为他是神啊，这个文化不是一个神的文化，是一个有罪的文化啊，但是耶稣来了，从头学习所有人的规矩、人的风俗、人的语言、人的生活。然后我们看见耶稣说，他主父亲怎么样差他到世上。耶稣的一生是透过工作与教导 works and words 啊，来彰显与传扬天父的心意。今天耶稣也差遣你跟我 透过我们的工作生活来彰显跟传扬耶稣基督。有人说，基督教啊，基督徒的一生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来，一个就是去。所以我们的人生就是来来去去，去去又来来，很简单啊，来去的人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呼唤我们，你们来啊，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怎么样，到我这里来，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旧约圣经也说，你们口干的都可以来呀、啊。白白的来，我要把啊水啊活水给你们喝，白白的给你们生命的活水，你们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起点呢是来，耶稣的起点是他被差就来了，差啊，这个差船他就来了。我们的起点，我们先要来到耶稣面前，听了福音，信了福音，吃饱了福音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要去啊。所以刚才。马太福音28章说，所以你们要去哈，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基督徒人生假如只有来没有去呢，你所认识的基督教，你这个基督徒生命的体验只是体验到一半，体验到一半。你真的来了你就会去，问题是很多基督徒没有真的来，他们只是来到礼拜堂，没有来到耶稣那里，他们只是喜欢礼拜堂那种很热闹的这种的生活，群体的生活，交交朋友，没有真的来到耶稣面前，没有真的经历耶稣活水让他吃饱，没有真的罪的赦免。所以他，你怎么叫他去，推不动啊，他没有尝过啊。所以有人说，什么叫传福音，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吃的，这个叫做传福音。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一个在 LA 有两个青年男子啊，他来三藩市，因为他听说三藩市这个 City Hall 门前呢、啊、很多这些 homeless 的人啊，流浪的啊，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现在没有这种光景了哈。以前你去到 City Hall 就看到，哇，很脏，很多很多这些sleeping bag 啊，一步一步这些推车啊，那些流浪汉就在那里，晚上就住在那里，白天就把东西收拾，然后就推着车就到处流浪，很可怜。那这两个男子呢，圣诞节可能他们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哈，他就是觉得哎呀。要去关心啊，可能他在电视看见，所以呢他们就上来三藩市啊，就去到那个地方跟他们说，今天我请你们去附近这个 McDonald 啊，吃 hamburger 吃餐，你们随便叫随便吃啊。那结果呢，那一天在 McDonald 门口，哇，排满了很长龙啊，排到几条街哈、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单只是City Hall哪里的这些流浪者啊，去吃，他们吃饱的人呢、啊，赶快去告诉他们所认识的也是无家可归的人啊，在 Tenderloin 那里也是非常贫穷的一个地区啊。结果呢，哇，这个队伍越排越长。一个乞丐吃饱了，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吃的，一个饥渴的人满足了，告诉另外一个饥渴的人哪里可以有水喝，这个叫做传福音。假如今天你没有真的来到耶稣面前，你没有信心踏出去，相信耶稣能够保住你，相信耶稣能够赦免你的罪，今天就算无论讲多少道，无论用什么方法推动你传福音，推不动的，一块石头。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来到主的面前，假如你有重担，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他的面前，他能够使你的轻省的保住。千万不要为了别人而来，千万也不要因为别人而不来，因为这是你跟耶稣之间的事， 是永生的事。因为你真的来了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阻止你出去的。就好像马里顺啊，他自己经历过人生，经历过耶稣，他一定要出去。父母怎么反对他都要出去，他都要出去。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来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说人子神父怎么差我来，父怎么差他来，他来了，他先去爱人，他同时去传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他也有用他的手去抚摸伤痛人的伤痕，去医治病人，他用他的手去喂饱5000多的人，他用他的手啊去扶持软弱的人，他用他的口去安慰伤心的人啊。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传，用他的身体的语言，用他的行动去爱人，活出一个神生命的一种的生活。然后他也口传啊，他到处啊告诉人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有时候必须把这些工作做停下来，要人留心听他的道。因为耶稣知道他来世上最重要是拯救罪人，因为人的一切痛苦与问题根源就是罪，不解决罪的问题，你怎么用爱心去帮助也没用的。他必须认识他要解决这个根源的问题。耶稣说，父怎么样差我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去。今天假如你是曾经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今天差你去，耶稣今天向你呼唤，你们去，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呢？我们怎么样去呢？你知道宣教是基督教的核心啊，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他来这个世上就是宣教的一个行动。当基督教产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耶稣升天以后，大概耶稣来这个世上30几年，那个时候基督教就产生了，基督教产生了，教会产生了。到了30年以后，主后60年，你知道世界基督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去的基督徒啊，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基督徒只是来的基督徒，然后是坐的基督徒，就坐在那里。但是当时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去的基督徒，去啊，去。那你知道当时的基督徒啊，什么叫见证啊？其实见证 witness 这个字啊，起初是一个名词啊，不是一个动词啊。witness 意思就是你就是一个见证人，你整个人就是一个见证。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传啊传啊传啊，但是我生活的见证啊，你这个人本身呢就是一个见证，然后你开口的时候，你所讲的话，这个人家就相信了。啊，所以呢，这个身传呢是很重要的，很重要。你看见2000年以后，基督教现在占据世界人口1/3的人口，就是有大概21亿的人口称自己是基督徒，信上帝、信耶稣基督的。还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就是20世纪的时候，90%的基督徒都在西方，都是欧洲，都是白人，都是美国人。你知道吗？今天21世纪70%的信徒是在非西方的国家。哇，一个世纪里面改变很大。今天假如你要进入基督徒最多在哪里？基督徒最多在哪里？中国、韩国、啊、非洲，而不是美国了，比例上也不是了。我们看见这个福音这个火炬啊，一直的传，一直的传。今天1/3的人口叫自己做基督徒，是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基督徒经历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不得不去，不得不去，不去传。那生传呢？刚才我说是很重要哈。有一次有一个丈夫哈，教会的人来探访，叫他你信耶稣，你看你太太都信耶稣了，你为什么还不信啊？他说一句什么话？他说，假如 我的太太是上天堂的，我情愿去地狱。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这些年多痛苦啊，你还要我在天堂跟他永远在一起？生存的重要，今天看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的家人，是你身边的人。你是否来过耶稣基督面前，经历过耶稣，人家看得到的，你的儿女，你的配偶，很清楚，很清楚。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很难劝家人信主？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所有的弱点，他们都看透了。所以呢，一个人假如在家里面，家人都称赞他是一个好人，他的见证是真的。假如在外面，人家称赞他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那很容易啊，在外面啊，几个小时，一个小时，特别在教会一个多小时，怎么忍都可以忍啊，什么脾气都可以压下去。才一个小时嘛，啊，在家里没法，没法忍的啊。所以呢，这个生存呢，但是你说有时候真是很难，是来啊，耶稣说你来嘛，你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就能够帮助你，就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啊。然后你就去，你就去。这个其实基督徒啊，宣教士去到各国，包括来我们中国，他们那种生存啊，真是感人。你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姐妹，你不需要缠脚啊，裹脚，你知道是谁的功劳吗？第一个呼唤说要办一个叫做天足会，就是说女人的脚是天给的，是神给的啊，是这么美，为什么要把它啊扎起来缠起来？所以办一个天足会反对啊缠脚，是一个宣教士，在1844年的时候，是一个女的宣教士啊，在宁波的地方就呼吁啊，一直到19世纪末，我们中国人的梁启超先生才正式的出来说要办这个，除掉这个缠脚的这个坏的风俗。但是宣教士一早就已经呼唤了，所以呢，在早年的时候，那些信耶稣的家庭的女儿都不缠脚的。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不只是一个个人带信主，而是移风转俗，把整个风俗改变过来。以前的女孩子也不可以上学，也是宣教士第一起来办女学，教导女孩子认识字，因为他们说女人要做妈妈啊，她是下一代主人，社会主人的啊，这个教导者啊，那他们自己没有知识怎么可以呢啊，所以呢就办女学。不单止如此，后来呢很多他们在中国办了20间的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听说后来就是不是改成北京大学啊，这个然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女子大学，都是宣教士办的啊。那看见宣教士对中国的这个贡献啊，不单只是在个人层面，也是在整体的层面啊。今天我们看见在中国大陆，很多人信耶稣是因为很多英文老师啊，他们就去到中国就教英文，接触这些学生，跟他们做朋友，关心他们的家庭，扶助他们，很多人就这样信主。我们看见这个生存是很大的动力。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啊，我认识一个美国的一个基督徒女孩子，她去中国啊去教英文，结果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她有一次看见在火车上面看见一个孩子是兔唇，是很可怜啊，因为人家都看不起他，父母也不想理他。啊，想把他丢弃等等，他可怜他啊，他就觉得这个孩子是神造的啊，是宝贝的，不能因为他这个样子就弃绝他，所以他收留，不单只收留一个哈、啊，后来还收留几个啊，一个单身的女孩子啊，竟然收留这些孩子，而且都是很困难的被弃绝的孩子。后来他还嫁给一个中国男子哈、啊，因为他一心要做中国人。就这样子留在中国，就是用爱心就这样子的付出。 我们看见这是基督徒的爱。这些人是因为经历的耶稣基督，来到耶稣那里，经历到耶稣，他不得不去，不得不去。但是今天的社会呢，其实不需要坐飞机去很远地方传福音的，你在家里，在你的邻居，在你的同事当中，你就可以传福音了。当然我们也需要出去，去到有一些福音还没有传遍的地方。今天还有四分之一的人还没有听闻福音啊，还没有听闻福音，大部分是在什么回教国家，在亚洲国家啊，有宣教专家说这个是 1040 window 啊，一个十到四十之窗，就是在迟到啊之上十度到四十度之间，那个 1040 window 这里的人是最没有听到福音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就想去那里，甚至中国大陆现在有耶路撒冷归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就是希望啊有宣教士向那个地方的人传福音，但是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大部分是回教徒、印度教徒，口传啊，我们先要在自己本地去传福音，分享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大家看过《Titanic》这部电影？你看电影的时候，哇，被这个男女的爱情故事，哎呦，很感动。然后被那些那里的人救那些人啊，脱离死亡，很感动。但是有一个故事，这个电影没有讲的。有一个当时坐在船上，有一位牧师叫做 John Harper， 带着他的小女儿，因为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带着他的小女儿要去 Chicago Moody。很出名的一个教会，去那里讲道。谁知就遇到这样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当时呢，这个船已经倾斜了啊，那个船主就叫，赶快把小孩子、把女人放在这个救生船，赶快。所以呢，他也把他女儿放在救生船。那他们有个规定，就是假如你的孩子很小，你大人可以跟着去，就算你是男人也可以。但是他把女儿放上救生船以后，他跟孩子说，他说，孩子，父亲不久会跟你见面的，你要听话，乖乖的啊，听这些叔叔啊姨姨的话。自己就走了。他去哪里呢？他回到船上，回到船上就跟人啊，看见那些逃亡的人，他就说，你信了耶稣没有？你信了耶稣没有？赶快信耶稣啊，因为他知道很可能他就死去了，假如他还没有信耶稣就离开了，那不是永远沉沦吗？所以他心很急，信耶稣。然后呢，不单止如此，他那个时候呢，这个船倾斜的时候，很多人就掉进海里，所以很多人就穿上这个救生衣，他也穿上了，就在海里，就在海里，在海里每个人都是想自己啊安全。当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年轻人没有救生衣，坐在一个破的哈、啊，这个船已经断了两半啊，就坐在这个破的板上发抖，全身发抖。他问他，哎，你信了耶稣没有？没有啊。哎呀，那你不能死。他就把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就放在他身上，你还不能死，你赶快信耶稣，信耶稣得救，永生的问题啊！你现在虽然死了，但是你信了耶稣，你永远得救。然后他继续没有救生衣，自己去游泳，再去找另外一个人传福音。但是呢，神也很奇妙啊，因为呢，这个年轻人还没有信耶稣，所以他在游的时候，突然就又被一个大浪一打，又打回去这个年轻人前面。他看见他说：“你信了耶稣没有？我刚才已经讲了，你信了耶稣没有？”那个人这个时候很感动，因为这个人不单只向他传福音，是把生命代替了他啊。所以呢，那个人说，我信，我怎么信耶稣？他说，你跟我一起祷告。那个人就接受了耶稣。结果呢，他很高兴，他再去想去另外一个人传福音，但是结果他身体已经没有力气了，后来就沉下去。沉下去以前他还大声的呼唤，没有信耶稣的人赶快信耶稣啊，就沉下去了。这件事情后来是谁讲的？原来后来整条船1582人 当中只有六个人获救，而六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四年以后，这些生还的人在一起，记者采访他们的时候，这个年轻人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人家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哎呀，我自己很感动，我就觉得今天我们不是在深海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忙，我们觉得我们很多事情要做。但是你看这个 John Harper， 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更重要，这个传福音叫人信耶稣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我们今天如何？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让很多机会就从我们的手中溜走。生传不单只生传，要口传，因为圣经说假如没有传福音的人怎么相信呢？是吗？所以呢要传，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不单只我们自己传，我们也要拆传，从我们中间拆人出去啊，或者我们自己出去把福音传到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今天很多地方的人根本没有，好像我们，你想一想，你没有来美国之前你听过福音吗？你没有机会听福音的。那今天很多人也是如此，没有机会听福音的。我记得很多年前哈，我那个时候在三藩是一个教会聚会的，那在我们团契里面都是一些知青哈，职业的青年。那当时呢很火热，我们都很火热。那个时候呢有一班人，除了这个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呢，有一班人呢就组织一个叫做graduate conference， 就是帮助很多年轻人毕业了。毕业了以后他们在找人生的目的，我做什么职业好呢？我是不是我就是找一份工作可以糊口，可以让我有一个可以赚钱的我就够了呢？那这班年轻人很清楚知道，人的心不会就这样子满足的，人总是要找一个 significant 有意义的人生啊，做一件事情他觉得他人生投资在那个上面是花得来，是值得的。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有一个 graduate conference， 每一年就很多这些毕业生啊，刚刚毕业的或者刚刚出来做事就去参加。那个时候呢在 promote 一个观念，就是 moon cake 啊，月饼啊。什么叫月饼？月饼把它切开四块，他说神对我们一生的使命就好像这个月饼，其中一块呢就是那些出去做宣教士的啊，或者呢代职出去做宣教士 tent makers， 执帐篷的意思就是好像今天去中国大陆他去教英文，但是呢其实他最重要是去传福音，透过教英文去接触这些人。他去那里做医生啊，最重要的是能够接触这些病人，接触同事，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传福音是他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这个职业，职业不过是一个工具。当然他在职业上面能够有好的见证，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月饼呢有两块，一块呢就是这些宣教士，一块呢就是代职出去啊，也是带着宣教的目的出去。另外两块，这两块叫做 sent， 被拆出去的。另外两块月饼呢就是 sender， 就是拆他们出去的啊。就是说也许神没有感动你差你出去中国，出去印度，出去什么地方做宣教士，也许你没有，但是呢你也必须做一个 sender， 就是说你必须有份去差遣这些宣教士出去，支持这些宣教士出去，用金钱，用祷告，用爱心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应该是一个差传的教会，不是说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要去远方，不是。但是我们祷告求神有一天在我们当中会兴起有一些人是我们教会差出去的，我们可以说是 Rona Park 教会差出去的。你不是 sent， 你就应该是 sender。 所以这个月饼呢就是说我们本地的，要么你就是全时间传道，好像 Peter 啊，或者好像我也，要么呢你就是做一个 sender support 啊，要拆出去， 拆这些支持这些出去的宣教士。那个时候在我们团契里面很感谢主哈，哎呀，我们看见就神就真是兴起哈。我还记得当中有一位弟兄哈，他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不一样，他念大学的时候很多学生都祷告啊，神啊，我应该选什么科目啊，都在啊，我应该选这个选那个。他这个祷告就是，神啊，我应该选什么科目以至于我能够配合神这个普世差传的计划。很多人选工作选职业就说我怎么样对我有益处，他就说我可以选什么科，我可以有一天配合神普世差传的计划。结果神感动他啊，他做了医生啊，他做了医生。那有人说，哎，你做医生，医生当然好了啊，又赚钱啊，又有好地位名声，当然好了。你不过啊，这个就是讲得好听而已。那起初呢，他真是他在等待神给他一个负担，就是要去中国做医生啊。但是是透过做医生，是医疗宣教，透过做医生向人传福音。那当时呢，80年代中国还没有开门，那他就在三藩市啊，在三藩市医院这个 UCSF 那里就做医生，他变成一个专家啊，肺科的专家，他就在那里。但是他没有忘记，他常常啊，有时候就跟我们啊，有时候他约我，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就是求神保守他这个心智，不要因为他现在做医生了，生活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了，他就忘记神给他的护照。结果等到了90年初，机会来了啊，机会来，他出去去中国，是这个世界卫生的组织带他去中国，在中国做一个肺科的专家。肺科的专家在那里，一方面透过他的医学来服侍当地的病人啊，认识当地的这些同事，但是呢，他的心底知道身传口传，他拆传出去就因为就是为了有机会能够身传能够口传。神很祝福他啊，他在那里不想回来了啊，因为啊，虽然不能直接传福音，但是因为你人在那里，你的工作的表现，就有人会问他，啊，你的这个生活的能力，这个动力从哪里来？他就可以开口传福音了。人家问你嘛，你当然可以讲。所以他不但是自己去，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带去。我们当中，我们当年的年轻人当中，也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月饼里面就留在美国的哈。他做了一个牧师，在罗森牧会一直到今天。也有一个呢是电脑的，他做了好几年在 HP 做电脑，但是他的心就是有一天我怎么用我电脑的技术能够去传福音。他的心也是中国，结果他也去了中国，透过在电脑这一方面呢，他来做一个基督的见证啊。另外一个姐妹呢，她是会计的，他的心，他已经考到 CPA， 但是他的心就是我也是想去中国。结果呢，他去中国，透过在学校里面教这个会计啊，来向人传福音啊。他是在三字教会里面成立一个小组，传福音栽培门徒。很可惜，去年他去世了啊。我想到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呢，他们的人生很清楚。就是工作不是单单为了工作当然神透过这个工作给你有足够的收入养家，这个也是重要的，但是他们看到最终的目标，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活出神的这个心意，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这样子有使命感的人呢？使命感的人要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我们当年这一班年轻人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 World Prayer Fellowship 啊，这是感动起初是怎么来，是怎么培养，要在祷告里面培养啊。我们常常就拿着一些的地图， 拿着一些各地世界各地的这些需要，我们就在一起，我们就分组祷告，为这个国家这几项祷告，为那个国家这几项祷告，然后一起祷告，然后谁听到神的呼召，谁就分享出来，然后去短宣，慢慢就培养出有一班人，就这样子出去了。World Prayer Fellowship， 其实在18世纪的时候，卷起基督教一场宣教运动的，是一个叫做 Moravia 的 movement。这个 movement 呢是一个很有钱的啊，在德国一个公爵啊，一个很有钱的哈、啊、财主了，他非常的有学问，但是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他有一天参观一个画廊的时候，看见一幅图画是耶稣戴着荆棘的冠冕，那种痛苦的那种的样子，下面写着什么呢？写着我为你受鞭伤，你为我做了什么？哇，他很受感动。耶稣这第一个宣教士拆船来到这个世上了，说付出的一切，今天有没有激励你的心？他那一次一看到这个图画以后，他整个人生改变了。他愿意把他的财产，把他的所有一切奉献出来，结果呢，他用他的财富来建立一条村，收容很多因为信仰受逼迫的信徒，然后呢，在那里开始24个小时的连锁祷告，一个礼拜7天，一天24个小时，而且他们这种祷告都是为世界各地没有信耶稣的人祷告，祷告了多久？历史告诉我们，他们祷告了100年。哇，不容易！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可以祷告100年。我们有时候大发热心可以祷告哈，一天不错了，一个礼拜也不错，一个月啊，那很难得了哈，能够维持1年呢，极其的难。他们这一班基督徒祷告了100年，结果呢，一个宣教运动哇，就发起了。历史告诉我们，在20年里面，他们拆除的宣教士比过去200年各差会拆除的宣教士还多，因为是在祷告里面产生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是一个有一个 World Prayer Fellowship。所以，假如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觉得哎，我也要开始为这个祷告，寻求神啊，我怎么配合你这个普世拆船的这个计划啊？在祷告。为各地的需要拿出来祷告，为自己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祷告，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看到神兴起很奇妙的工作。当然除了祷告，你可以参与短宣啊，短宣呢现在已经很流行了哈，很多人都会去了。其实呢，我们当中不晓得有谁去过短宣啊，我希望我们教会有人开始短宣。意思就是用你一个月一年里面2个礼拜，你不要去度假，你去一个宣教工厂去体验一下，去帮助宣教士。以前我们的团体就有一些年轻人，会修车的一个年轻人就去了我们巴拿马中信的宣教工厂，帮助那个宣教士，因为他的车子坏了啊，帮助他修车，教导他怎么弄车的事情，然后啊，这个房子里面有什么事情帮他弄。同时，宣教士带他出去向那里的华人传福音。那现在短宣各种各式都有，甚至我知道有整个家庭去的，把儿女也带去的。有一些父母做见证说，当我的儿女啊，平常很调皮的，平常呢就很浪费的，因为家里什么都有。当时当他去短宣回来以后，生命改变了。哇，看到那些地区贫穷的小孩子，好像我有一次去菲律宾，这个宣教士住的房子外面每一天都有一群小孩子坐在那里，头发很脏的，脸很脏的，然后妈妈在那里做什么呢？每一天的工作就是帮他抓这个头虱，是不是虱子啊？就是帮他抓这个很多虱子，整天你一进去就看到这些小孩子坐在那，妈妈就帮他这里抓一点，那里抓一点。很多小孩子去到宣教工厂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小孩子活在这种的情况里面，这么苦，然后心里面有所感动，回来以后生命就改变了，会的欣赏 啊，珍惜他手中所有的。但是更重要的，他们产生了宣教的负担。我记得有一年我代表中信去芝加哥开一个拆船大会，要摆一个档，摆一个摊位，那个是全美的啊，所以白人亚洲人都有。那我站在那里，就是有人来要拿资料，我就给他啊，因为很多人对中国对华人传福音很有负担。那当时有一个11岁男孩子走过来，他说 Ma'am, Do you send missionaries to Mongolia? 他说你们差会有没有差宣教士去蒙古？我们没有啊。但是我好奇，我说 Why? 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 Because 他说 Someday I'm going to go there and be a missionary. 他说我现在收集资料，有一天我要去蒙古做宣教士。我说孩子啊，你怎么这么小你会有这个意念呢？你这个意念是哪里来呀？他说因为呢，我爸爸妈妈他们常常有家庭聚会，在他们的家庭聚会里面，爸爸妈妈都会讲宣教的故事，特别讲到中国啊，形容中国，讲到中国里面的人，给他们看中国人的图画，穿的衣服啊，然后跟他们说啊，有个地方啊，蒙古那个地方啊，他们是住在啊这些的帐篷里面的，他们今天骑马的啊，他们呢生活很艰苦的啊，他们没有信耶稣，我们为他祷告好不好？所以呢，从小这个孩子啊，父母就在家庭里面培养培养培养，11岁的孩子已经产生，我有一天长大了，这是他的理想。在座的父母，你孩子的理想是什么？你灌输给你孩子的理想是什么？是否有一天长大了啊，赚更多的钱，可以买一栋房子比我父母的房子更大的，还是他的理想有一天他要去做宣教士？所以教育很重要，父母在家中教育孩子，平时关心。有一些父母啊，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一回来我们家住，为什么呢？因为让我的孩子可以跟这些宣教士有所交往，接待宣教士，关心他啊，或者我们现在也有支持一些宣教士，以前顾立华在中国啊，我们有谁写信关心他呢？你知道马礼顺当年他去中国的时候，他有很痛苦的一个经验，他说我写了200封信出去，我只收到两封信，我多么的孤单，我不认识任何人，我向我的家乡朋友弟兄姐妹啊，向他们诉苦，向他们请他们为我祷告，但是只有2个人回信。关心宣教士，你不是 the one being sent, you have to be a sender, 就是一个差出去，差人出去的人。你可以用祷告差他出去，用金钱差他出去，关心他，教育。甚至有家庭在银行开一个神的户口 ,God's, 啊，神的户口啊，这个账户是神的。把钱存进去，也教孩子把零钱拿出来存进去，不能动用的，家庭怎么困难都不能动用，因为这就是奉献给神，奉献给宣教的。那教会呢，很多时候有一些教会也可以认领宣教士或者认领宣教工厂。我希望，我知道我们教会现在开始推动拆船，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认领一个宣教工厂，不要随便去。哎呀，那里有些人去宣教是为了要旅游，哇，那里旅游好啊！现在教会有短宣，我也去，因为我想去那里看看那里的世界。千万不要有这种性质，你去是因为你对那里的人有负担啊。所以呢，要有一个宣教工厂，然后呢。每一年我知道在 New Jersey 有个教会，有两年我在德国夏天都去那里帮助一个中国学人的培训营啊。那德国在 New Jersey 有个教会就认领了这个工作啊，用金钱支持，因为很多从中国去这个德国啊去工作去求学的啊，就在那里信了耶稣，然后培训他们，然后呢他们每一年都派一些人过去去帮助他们，去讲道啊，去带他们查经啊，去做个人布道啊，去做个人辅导啊，帮助一些家庭，认领了德国那个地方，这样子就能够跟那个地方的人建立一个深厚的感情，深厚的关系，能够更有效帮助他。当然了，最实际的现在就可以做的就是金钱的奉献，认捐 所谓认捐，就是每一年哈，我们向神认捐一个数目。神啊，今年我要捐200块支持宣教士的。这个200块，在你的十一奉献以外，当然很多基督徒连十一奉献都没有了哈。那但是呢，你求神给你一个数目，可以专门用来支持宣教士的啊。那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有一个姐妹每一个月只有300块的薪水。他祷告求神给他一个数目，神就给他一个感动，110块。300块的收入你怎么给110块？但是他有信心，他说，神啊，我愿意凭着信心相信你。他就写下了，教会认捐的时候他就写下了。写下了怎么办呢？你倒是付不付得出啊，这个是一个信心。结果很奇妙，没有多久神为他预备一个另外一个公余的工作，一个月刚刚好就是110块、啊、所以呢他就把这个110块，他说，这个是我向神认捐的，所以我所收入的全部就是为了宣教。那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甚至教会，有些人啊，觉得教会哇，我们奉献已经不够了，还要支持差传。但是有一些教会就可以告诉你，当他们凭信心踏出去做差传的时候，你先关心神所关心的时候，你的需要神一定会满足你的啊。那我自己也学习啊，我在年初的时候就有一个 plan 啊，我今年要奉献多少啊，数字很清楚的，然后写下第一个月要奉献给谁，第二个月奉献哪里，第三个月、12个月列出来。因为呢，假如你不做一个计划，不写下来呢，那有时候就说，是吗？我当时有吗？我好像不记得啊。啊，或者说，神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嘛，啊，那先拿去好不好？啊，神啊，就写下，薪水还没有到手，神啊，这些我就凭信心在你面前认了，求你悦纳，求你预备，神一定会预备。所以基督徒，这个也是你经历神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差传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耶稣被父神差来了，他以身传口传建立了教会，神救了你我。今天我们也要透过口传、身传、差传，盼望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差传的基督徒，做一个差传的基督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愿意给大家一点回应的时间，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来了没有？你是否已经来到耶稣那里，经历他的医治，经历他的宝足，经历他的赦免？假如你来过，你的心中一定会有个感动，主啊，我要去。可能是去我的邻居，去我的家人，可能是跨越海洋，但是我要去。神在你心中今天讲了什么话？这个去啊，你不要跟人比较，也不关别人的事，是你跟神之间。今天你听到没有？耶稣说，你们要去。这个钱可能是差钱出去，可能是差啊短宣出去，可能是你自己要出去，可能是差你的儿女出去，无论是怎么去，但是就是要去。我想给大家一个回应的机会，我们当中有哪一个基督徒你真的来过，你愿意今天回应神去这个呼召，你可不可以举举手？感谢主，感谢主，很好。我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请你站起来，因为你这样做呢，其实是做给神看的。我也不看啊，做给神看。神珍惜你的心思，珍惜你的心意。从今天开始，做一个去的基督徒，抓紧神给你每一个机会。神今天感动你是差钱，还是差时间，还是差人，还是口传、身传，还是自己出去？你知道。但是呢，我要你从今天开始好好为这件事情祷告。 亲爱的主，谢谢你，因为是你自己先顺服父神去了，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经历了你的恩典，你的爱，求主今天再一次用你舍身的爱来感动我们，来震撼我们。今天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主啊，求你亲手的栽培，亲手的训练，亲手的装备。主啊，在他们自己的家庭，在他们的金钱上面，在他们时间上面，在他们祷告生活上面，主啊，叫他们活出这个去的生命。恩主，谢谢你，每一个你都必定记得，求主带领使用他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感谢主，我们希望今年教会能够踏出这一步，那希望刚才在神面前有感动的弟兄姐妹，当教会有需要一起行动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回应实践出来，求神帮助我们。